我想问一下齐老师，就是说这个关照，前面因为我爬楼把前面看过了，关照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关照其实就是既照照地切勿用力。如果理解了这个，那么关照也就是一个名词了。我的这么讲不知道对不对。嗯，请齐老师帮忙说一下。
你这么讲也是对的。就是关照就成了名词，就是说不把它成为关照也可以，就这么做，他就说这么做关照就是个名词了。
啊，
是的，是的，就这么做，关照是做的。就不说是关照也要这样做，那其实那就是关照。可能我的理解对成为一个名词了，可能理解的没有好像不是很细。你就说他说这个关照是个名词，这个是个有毛病的说法。你这样讲是有道理的，我觉得。我是没有过于在这仔细分析他这个话。
您是对他说的，我明白了。嗯。
既照着急且既用力，其实就是关照。这就所以说我说的有道理。
嗯。
但是他说关照是用用词了，这种说法可能有问题。
肖师兄，请问您现在是不是在修行中心？
已经修完前座了。
已经完成前座。
我是没有在意他说就成了个名词了，没有在意这一点。
嗯、
要是在这一看这个话，现在你这一提醒我会看到这么说有问题，怎么就是一个名词了呢？有问题。
齐老师，就是说你记，就是我们在记照照记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这个关照。
那当然，谁在过那个时候都没有想到这个关照，当然是。要是就这样，它就是个名词，这么说是有问题。为什么想到的是关照呢？只管做就是了，那不就是关照吗？
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要想这个关照不关照，就这么做就已经
很自在了。那就是关照，为什么不要想它是关照不关照？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齐老师你好，我经常在看的一些开悟的人的那个偈子，说什么十字街头解开布袋，这是比喻什么意思呢？
潇洒自在。
哦，潇洒自在啊，十字街头解开布袋。好，谢谢老师。
但是说事实无碍，说事无碍嘛，事无碍理无碍理，事无碍事实无碍。就是送事实无碍，什么事实无碍？就这个事实无碍，啥事都无碍，事实无碍，事实无碍，解脱自在，手把猪头，口诵经戒，趁出阴房，未还九债，十字街头解开不带，这是送这个事实无碍。说这就事实无碍，就这种境界，口诵境界。清净的
净，
诵啊诵就是读诵的诵，
嗯，
口诵境界，事实无碍，解脱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境界，趁出阴房，未还九债，
未还九债，
十字街头解脱这个解开不带，他就那个趁写不出来，趁着就趁就是赶走的意思，就那个趁。一个走着，有一个走着的趁，就是在这古语就是赶走的意思啊，就这个趁，对，就这个趁，趁出阴房，未还九债，趁就是赶走，
趁出阴房未还，
被妓院赶出来了，因为什么？钱花光了嘛，没钱不让他在那待了，那他去妓院干啥？你看看，没钱你去那干啥？未还九债，喝酒还没有钱，就去欠债还喝酒了还。
我还有个问题，你是潇洒自在，就是好像在身体不是很好的时候，或者是一天疲劳的时候，就好像不自在，就是当然了没有见性啊，就是怎么办呢？就是。老是被这种身体上的这种这个约束，这种疲劳啊状态不好啊，就是约束了，但是 你要说忘掉他吧，好像就是不在意他吧，不在意他，好像他就在那儿，就是不能够舒展那种。
你说的是不在意吗？你说啥呀？
不在意，不在意，不在意，好像他那个
不在意，这样真不是不在意，你在意吧？我看你在意他有什么用？
那是
没有
人
干
的
干啥。
这个人就这么笨的哈，他就是拧不过这个劲儿来呢。谢谢，谢谢您。
齐老师，我请教，就刚才那个师兄那个问题啊，我接着问一下，因为确实也是有同感。我想他可能是在问，就是说，其实肉身跟性，就是这个明性的这个。这里面的一个关系，因为确实在很多修行的过程当中会感觉这个肉身它不给力不支持，也就是说比如说可能想多坐一会儿或者多修一会儿，但是会疲乏会疲累，然后但是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身心或者是说这个观照或者是这个方面又不能去克服这个肉身所带来的这种难题，或者这种就一直感觉就停滞不前，所以这个有个什么样好一点的方法可以怎么样去克服肉身的这种障碍吗？就是说明明心有余但是力不足这样的一种障碍。
肉身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呀。
假的，这个假的还有啥说头啊？借假修真吧，啊，没说头了，假的。
理是这个理哈，但是他就会，比如说累了想睡觉，或者是说累了不想动，或者是说爬不起来，就做不到那个十字街头潇洒自在那种感觉，就这样。
那十字街头解开不太也不见得不累。
对，就是。感觉这个肉体会蛮拖累的，就是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借假修真，然后其实不用去执着，或者是不用去有这些贪嗔痴的关于
修行。你对于这个十字街头解开不带认为是好像这个肉身方面还有比现在你这个感觉要好，未必有这个效果，也不影响你十字街头解开不带。
嗯，这个可能我还需要再领悟一下哈，就是现在还体会不了。
不用他领悟，也就是说你对于肉身这个认为他这个好一部分太在乎他了，他本来就是假的，本来就没有什么好，他怎么会好呢？那你希望他好，这种希望怎么能可能实现呢？他当然不好，他就
是
假
的。但是他的
所以我就问他真的假的呀、啊、他是假的不是真的，他有什么好，他就没有什么好。
所以这个其实就
是希望他好，那能行吗？不能希望他好。
也就是说，
希望他好也做不到啊。
其实就是五感给我们带来的一种障碍，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放弃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些东西以后，才能够明性嘛，对吧？
你说这个，我都还没听出来啥意思。
就比如说打坐，坐在那里，然后感觉坐不动
了。可不就是因为这个肉体它不利于你打坐。他老是跟你打坐带障碍，所以你才打坐了。他要是不带着障碍，你可能还不需要打坐了。
哎，
就是跟他斗了嘛。
那这一说就
他本就是负面的，他不是负面的，跟他斗干什么呀？不用跟他斗了，他又不是负面的。
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明白了。
我是黑龙江的。现在呢我是签座的40多座，然后我有两个问题，老师，我想请问老师。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我在座上啊总是昏定，不知道是怎么入的，然后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快下座了。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从我修六字明的时候就开始了，差不多快2年多了。然后那天我听老师说有的师兄呢签座一直是昏着的，我就有点担心了，我觉得我打坐好像 总是在原地不动，没有什么进展。所以我想请老师指点一下，我的问题
是
在哪里呢？
进展是啥意思？
那我听有的师兄说说，哎呀，我每做都不一样，但是我每做都是重复的婚定啊，都是一样的呀。
不可攀比，别攀比。
我认为这就是没有进展。
我不那么认为，我认为能坚持下去，别考虑进展，这才是真正的，嗯，哦，这才是真修行，别去考虑进展。但是你要是不考虑进展，我就不干了，那当然不行。你还在干着呢，你考虑进展干什么？你干着就不要考虑进展。要是因为不考虑进展造成的不干，那当然不行。
那不会，
没有因为这个没进展，并没有因为这个而不去打坐，那这你就根本就不应该考虑进展。
啊，那好，那这个我就不考虑了。那第二个问题，咱们这个持誓咒啊，那个不修心中心的人，他要是一生持诵的话，是不是有同样的效果呢？
不是，你这里头有，首先有啥？为什么要持持咒？你都没有说出来啊？为啥持咒？
持持咒不是老人说不是往生都善内院吗？
对呀、啊，先要发心往生都善内院，找个方法是持咒啊。这一个发愿，心里发愿往生走上那愿，这个心要是不发，见人家吃也跟着吃呢，他没有目的，你还找啥效果？效果就目的达到目的了，它是有效果呀、啊。这还找别的啥效果呀、啊？除了这个，就是除了往生走上那愿，还找别的啥效果呀、啊？
那他发愿，他可以发呀。
你刚才说效果，现在又说可不可以发，咋回事？
就是我说假如说他能发愿，他肯发愿要去的话，但是他没修咱们心中心法，那他可能
你看你又说心中心法是往生斗山内院的啊，这个
啊啊啊，那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就是说这个老人说的回家啊，老人说回家的咒不是说只为修心中心法的人，那个
当然了，老人说给心里弟子的呀。
啊、
你要说
别的人
你查不出来这个咒，你大正经你找你找不出来这个咒，这是我们自家的事。
那比方说我的亲戚啊朋友啊，他们也是学佛的，但是他们
学这个法，他们灌顶非常难吗？
灌顶啊，那啊
非常难啊，就是我不信你心中心法，我就要你的慈悲咒，这你能给他说吗？我就不相信你心中信法，要是再说的严重点，你心中信法就不招人看得起，但是你能咒好，我就想取你的咒，这能行不能行啊？你觉得能行不能行啊？
其实不是他们
老人就是说给心病弟子听的嘛，本来就是嘛，我们自己家里的事嘛，我就不做你家的人，我看不起你这家人，我不愿意在你家里待着，但是你家里这个就这一件东西，搞这个东西给我吧，你给不给？
啊、那不是他们的问题。
当然了，当然他都发心都没有。这样说吧，交给我们持咒的是老人，他心里就没老人。所以这个事就不用说了呗，这还有啥说的？
那要是这样的呢？要是说他想那个灌顶，然后他也想。
很难吗？怎么很容易就灌了？很难吗？并不难呢。
嗯，他倒是他在海外呢，他是不是也可以摇灌？
海外也能灌啊，海外去心灵弟子找吗？也不少啊。你说海外在哪个国家呢？
在日本呢。
日本有心中心法传，这日本在那有心个，还有灌顶传法的都有现在。
啊，日本也有灌顶传法。
有灌顶传法的有、嗯，还不止一个呢，当
然。啊，那好，那我就让他们在他当地去灌顶去。
不打坐能否明心见性？
本来是能，但不能跟你说这个话。为什么呢？你拿这个借口不打坐了，反正不打坐也能见性，我就不打坐了。拿这个借口就弄这个，问这样问，真有意思。
师兄是不是还没修啊？
他不正在找借口了吗？ 原本就他这个借口原本就存在，确实明心见性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确实不仅仅只有打坐一种方法呢，确实如此。但是在这突出这个问题，就以这个借口而不打坐了吗？这又另一个问题了。
世间法里没有这个条件，
世间法里没有这个条件，具体怎么回事啊？
哦，他说工作家庭可能比较工作忙，家又有家庭，
谁不是在工作忙？家庭有事事儿多，忙不过来，谁就不是在这种间隙里修行啊？都如此，不是你一个人例外，
大家都是这样，挤出时间，一天24个小时。2个小时是可以挤出来的。你休以后啊。
你休以后也没时间，事多着呢。没有时间呢。那时候别的事又来了，不行了，又不行了。但事弄完吧，弄完吧，人没了。哎，行了。这彻底没时间了，这下。
师父，张师兄说打坐期间强迫症很严重。比如摆碗筷必须摆放整齐，如果不整齐就会害怕恐惧，必须要摆放整齐，这时候就心里默念元音老人名号，但是恐惧还是不消退，怎么办？
应该去进行心理咨询了，找找心理医生看能不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秦老师，我有个问题把它清楚问问齐老师，就是说我现在看老人的那个楞严要解，楞严要解中提到了那个，就是说如来藏性，如来藏它是七大种性，地水火风空见识。那么我记得原经的时候它是讲四大种性，它是无杂无碍。哎，他那个楞严要解
是
地水火风，
七大种性就是说地水火风，七大种性就是这一加上另外这个空见识加上三个。
啊，对对对，他这两个怎么还不一样？有冲？
哪两个啥不一样啊？
就是圆觉经上说这个，就是如就是这个佛性，它的是四大种性。这个、
说四说七啊，都对。就是说四的时候没说不包括别的，说七的时候还是突出四是最重要的，全是一回事。
啊、对对对，
别在意了。
啊，
一点都不矛盾。
还有一个问
题，你是打着在全是矛盾呢、啊？说四个，它就不能是五个。他就不能再包括别的，就这样产生矛盾了。其实
是
我怎么要的，他次要都没说而已啊，怎么不能包括别的呀、
啊？知道了，这个问题你知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是这个楞严经上说，前面七处真心的时候，就是说阿难那个七处真心，他就说这个佛性不在内不在外及中间，最后总结是我们的佛性遍一切处。
那就是十番显见了，七处真心是了不可得
啊，
你都不在。
哦、对对对，
十番显见呢就是到处都是。你注意啊，我再重说这个，妄心了不可得，真心无处不在。这就是楞严经一开始的七处真心十番显见，就说到这个。你注意，我再说一遍啊，妄心了不可得，真心无处不在。
啊，接着再说，那老人再接着他又讲，就是讲那个楞严经，那个他又讲到七大本真，七大本真，
那就是真心的。
哦，对对对对，还有这一个问题，那个你听我表述完，齐老师，这个问题我不大明白，就是老人在讲完那个师大之后，他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这个地方呢，我有点不大明白，我把这一句话呢，把这两句话读一下，我也不会贴。他最后做一个总结，第三点的时候，上面不读了，他说，实际上第八识既不属于根大，也不属于师大，为什么呢？ 我们以前讲过，这个第八识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本来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到这里，那个，是老师，这个如来藏和佛性都是同一个东西是吧？那我还记得有的，我也不记在哪地方。说反正是谁讲的，说这个阿赖耶识就在我们那个心包经那个地方。我这就不大明白了，这个心包经的阿赖耶那个那个如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那他又跑到我们体内去了。
那个地方代表他呗。
啊，
那个也不是个实证啊。阿赖耶识啊，第八识是这样的。他为啥说是说这个你这个说个如来藏心呢？是这样啊，这个楞严经啊，他就没有讲八识，他就没有讲八识，
对对，
哎，他就没有讲第七和第八，这就又
对对对
就出现一个名词如来藏，就搁到如来藏里了，这么回事。你也别认为如来藏等于第八识，它不是，它是一个总括性的说法，总括性的说法，还有第七识呢，不仅仅第八识。他是只讲了六十、嗯、没有讲八第七第八。
对对 对, 对。
但是呢哎他就多一个如来藏的概念。也就是第七第八的意思啊，他不是没这个，虽然没有用这个名词，但并不是没有这个意，就是语是没有，但不是没有意。这个意有，这个意思有，意思就是第七第八是那个功能，就是那个说是如来藏。所以说呢，你不能说它等于，它相当于那个位置。这样说，
哦，他那个这个第七识的我知道，第七识是第六识的一根，他把第八识对对归到如来藏，那个说是如来藏，但是
第七识也归到里头了。如果不归到里头，他都就是没有说，就漏一个没说，他没有漏掉，就算漏掉一个没说了，那就实际上他都没有讲八，讲六识，没有讲八识，所以出现一个如来藏替代八识的位置。
哦，这样来理解，哦，那我明白了。那再问那个老师一个问题，还是这个楞严要解上的。这个地方是我看前面是第几个问题？我看不出了。那个就是四颗虚妄，色音虚妄。老人在讲色音虚妄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呢，我再咨询一下老师哈。那个老人举了个例子，他说呢，那个就说啊，我打个比喻，大海里的水都是一体的，不分彼此，就像法身不分你我一样。海水虽然是一体的，但是海面上可以翻起一个个的水泡。每一个小水泡就好比是众生的一个身体，虽然海面的水泡看上去彼此互相分离，互相独立，但都是从大海上升起来的，都没有离开大海。众生的身体也是彼此分离，互相独立，但也都是从一个真如佛性上生出的，没有离开真如佛性。当水泡啪啪的灭掉的时候，就重新还灭在大海里头。它的起灭始终没有离开大海。当众生缘尽舍报的时候，它又重新融入真如体中，因为它的真如佛性是如如不动的。他的生死始终不离佛性，生的时候佛性未增，死的时候佛性也未减，这就叫做尽管生灭而未曾生灭。这里我就是这一段，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多考虑了，我咨询一下老师。他说老人说了，那个我们众生啊，就是生的时候从这个佛性上升起，死的时候还归到这个佛性上。我想的这个可能不一定，得是大修行人才能归到这个佛性上。那这个佛性不是就是清净法身佛了吗？真能归到这个体上？
这里的佛性不是你说那个，不是你说那个意思。你把清净法身独立出来，放到一个高贵的位置，其他的都跟他没有关系，这是你对佛性的误解。佛性包罗一切处，一丝一毫一针线都没有离开佛性，一丝一毫一针线都没有放过，全离了佛性就没有东西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是这样啊，我们那个秦老师，那个老人说了，
他不以大汉
这个当舍报了以后，就重新归到这个体上了。反正我想着这个。啊，对对对对对，
大海水比喻佛性了吗？
啊，对对对，
任何水泡都没有离开佛性，不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嗯，那我就说，那个我记得看书老师也讲过，说八地以上的菩萨还没有那个，才怎么的忘了？就说大禅宗的祖师，一般修到八地的都很少。这是老人说的，一般的都是到二三四地就很好了。我想着还有这个我知还有什么，这个他就随业流转了，他就是说
不能说是随业流转，只能说是一些贤圣皆有无为法而有差别，他们之间有差别，要是随业流转就不算解脱了。随业流转是造业受报，那哪能随业流转呢？应该是像金刚经所说，往昔罪业则为消灭。金刚经讲的啊，往昔罪业都会消灭，随什么业流转呢？往昔罪业消灭了，还随啥业流转呢？
嗯，那我这里就想着，就是说，你就假如说我们修新密的弟子，他已经见性了，但是习气还有，就是说他也成不了果地佛。我想着，如果说像老人说的，
老人就告诉你是因地佛了，没说果地佛。
对对对对，我也想着像老人说的那个，舍报了之后，就是我们这个性就归到其上去了。如果要真归到，
你认为归到性是成果地佛，你大误解。
啊、对，
归到佛性就是成果地佛，大误解你。究竟佛和众生和求解脱的众生，不求解脱的众生，不信佛的众生，所有的众生都没有离开佛性，应该这么说。你怎么不跟在这儿说归到佛就成究竟佛，这个不对。他们这些都能归到佛性上去。刚才说的不是光那个成究竟佛的人能归到。所以你这个误解在这儿。说归到佛性你认为是成究竟佛，就这就是你的误解。
对对，我怎么理解吧老师，我认为是那个，你像我们这样的，你还要升西方极乐世界，还要上兜率内院，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习气，还成不了这个果地佛，就是果地佛他果地佛
归到佛性上去，成就的和不成就的都是归到佛性上去，你不能把成就的说成归到佛性，不成就的没归，这是你的误解术。说归到佛性去跟修行成就就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就不相干，两码事。
哦，我明白了。
说归到佛性的时候跟修行都没关系，跟信不信佛都没关系。
那我在这个地方理解错误了。
那个其实简单，就误解到哪个地方了？误解到说归到佛性上就是成佛，你就是修行成佛，这是你的误解。说归到佛性上，连修行不修行都包括进去了，根本就别跟那个修行成道，它都不是同一个问题。
对，我怎么理解的吧？我想着就是说，我们上都是内院，但是还是不究竟，还是幻生，还是幻灭。但是如果说真正归到这个体上了，那就是尽虚空变法界，就是清净法身佛了。
那你就是赵祖山那个也是这样，尽虚空变法界也是一样。
啊，到斗山那院也是这样。
啊，不去斗山那院也是这样，去了不更是这样？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你这个跟那个联系干什么呀？
那我联系错了。
说到这种问题，你都联系那个修行成就，这是你认识问题，误解到这个地方了。
对，我就想着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也好，哎，斗山那院好，都是从这个体上幻生出来的。
当然是幻生出来的，但是呢，要说这个幻生，你把它说成那个净土就不是幻生，这是你的误解。 所有地方都是幻声，你不这是你是知道的呀。
啊，净土也是他幻化出来的，
当然是了，当然是了，都是幻的。
对对对对，嗯嗯嗯嗯嗯嗯，我这个理解对。哦，那我明白了，老师。那还有，我要问李华师兄一个问题，李华师兄。我现在看的这个老人的楞严要解，他不全，他一开始这个书上就注明了，说是根据老人的这个录像带来整理的，有一部分就是说没找到，遗失了，说如果说哪位师兄要知道，说给他联系以后再补齐了。我看的这个楞严要解，老人他就讲没有多少部分，第一部分那个开经缘起1、2、3、4都没讲，都没有，就是直心在内。
我插一句言行不行？
啊啊，你说，齐老师，
这个事一直没有找到，后续的一直没有找到。后来一部分人发心，就是这个把这个楞严经补齐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补，这些，我们的水平很低。那只能算是后续狗尾续貂啊，所以称为续貂版，已经提了，这个已经出来了，整个楞严经都讲了，这就叫续貂版。你不知道有、你不知道有这个版本？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有，李华这有没有？
有，师傅。
续貂版，也就是这个版是这样说：圆圆老人讲述后学弟子续貂。取消的意思就是没老人说的好，没老人说的深刻，但是呢总算是补齐了狗尾续貂。
啊，那我就从咱这个地方我再请一套。这个就是老人的他这个讲的一部分就没有了，后面很多他讲了1/3，第一部分讲完，第二大部分和第三4/1讲了1/4。都没有。嗯，那李华师兄有在那里是吧？全部补齐的这个有是吧？
有的是吧？啊
啊，有。我
也是楞严要解，楞严要解续貂版，那就
啊，可以可以啊，那也很好的，那也是很好的，老师们这整理的也是很好的啊。我抽空
出来。那跟老人差太多了，所以叫做狗尾续貂。
啊，师兄，师兄，你这样，我跟您说一下，就是，您在咱们这边请书的时候，您在备注里面备注上是需要，楞严要解，上下两册，就是带续雕的这个版本的啊，备注上说清楚一下，
哦哦，好的好的好的，
咱们那个结缘链接您有吧？嗯。
哦。
结缘链接，咱们的结缘链接您有吗？
有有有
啊，有啊，好的，那在
那
上面申请就可以啊。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李师兄哈，感恩。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好的，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所有的众生的阿赖耶都是就第八识都是一样的吗？
那你说的一样是指的啥呀、啥是在哪儿说一样，在这是指的什么一样啊？
就是相同的吗？
不是，你说的哪儿相同啊？是哪个方面？就是说你知道什么？知道
就第八识，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都
是。我
是
这样的，就都是不是都有第八识？这个当然这个都有，这是相同的。你要第八识内容都相同，那哪能会相同啊？一个人一个样，没有重复的。你说啥相同啥不相同，你看。
就内容。
内容咋会相同啊？
哦。
我这连一个相同的都没有，所有的个人就造业受报，那种子在里头了，你做的事和他做的事完全一样，绝对不可能。
那佛菩萨是怎么能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的呢？
我们心里想什么，你跟第八识联系了呀。哎呀，大误会、你看这大误会，第八识根本就不想，他就没想过什么。这八个识里头只有一个识会想，其他七个识都不会想。
第六识想。
就第六识会想。
嗯。
别的都不会想。
我以为我们所有的人他的第八识都共用一个或者是一模一样的内容，连佛菩萨和我们都是一模
一样啊。那是造业受报的那个业力种子在里头了，你造了业会一样，它会一样啊。内容根本就没有一个相同的，全都不相同，一个人一个样。内容你要说都有第八识是都有这么说，但内容一个人一个样。
那佛菩萨的第八识是啥样的呢？
为什么说佛菩萨的呀？为什么这么说话呀？
就是问问。
佛菩萨已经转世成智了，还说啥第八识啊？
哦，
他们就不第八识，他们是已经转成智慧了呀，转世成智，这就是修行成就啊。
哦，
那还有啥第八识啊？佛菩萨，打个比方吧，第八识就是。每个人都有个布袋，咱比成布袋第八识啊，都有个布袋，这是相同的，但是布袋里装的东西绝对不同，一个人一个样，那就是业力种子，他咋会啊？那装的东西绝对不相同，你看着每人拿一个布袋，里头东西没有一个相同的，全都不一样，但是布袋是都有一个的，这就是第八识都有，就这个意思。这是说的不成道的人，成道的人就没有第八识，没这个布袋了，对，这就没有第八识，转世成智了，成了智慧了。这不再是事了。
师父刚才就是师兄在这儿问的时候，他是说，因为他是说那个佛菩萨都知道我们在，就是，他可能把八十和六十还有点混了哈。他
说的是佛菩萨知道心里想的啥。
哎，
那个、那个想的啥？那个想只有第六十有，这另外七个是都不会想。
我非常感谢就是元音老人为我灌顶，然后我也是新灌顶的，所以对佛的认识不是很深，然后下面我要提的问题希望老师还有师兄们多多给我包容。就是我看到元音老人对别人的解释就答疑，他说有人问说我想加坐，然后旁边有人就说阻止也不算阻止吧，就说好像说加坐不加坐都一样能坚信，大概就这个意思。然后老人的回答说，就好比从我们行船从这边到对岸，然后如果你中途邀人跳海的话，这不是断人慧根，这不是等于相当于你这不是要下地狱吗？然后说所以说你要继续修行加坐，然后到达那个智慧的彼岸。然后我就是比较困惑的就是啊，还有就元音老人的一些视频里也提到过，就是经常说起如果不怎么样的话就会下地狱，就是我就是想说，如果这样说的话，会不会产生新的因果？
我没听懂你说的话，这个因果是怎么说法啊？你说的产是怎么回事
啊？那我再说一遍，因为我的对佛的了解也不是很深，所以。请老师开示，请老师包容。就是比如说你就是我站在第三者，假如我是老人的这角度，我又不知道就提问题的两个人他们之间有什么因果或者有什么因缘，然后那个人当时语境又是什么样的，然后当时人家是阻止他加坐，还是说好了好了，或者是劝解他，你这么难受的话就别纠结，就是当时的他们两个人的因果还有缘，就是作为我第三者，我并不能够完全的看到，因为我也不是拥有佛的智慧。然后那我就是说会介入别人的因果，说你这样对人家说是会下地狱吗？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不是我这个第三者，
你说这个，你看把你那个你看到的那个原文拿着我看看，我听着怎么不对劲呢、啊、
就是老人答疑里头就
你看到的那个答疑的原文拿来我看看，别人也可以去再找一找，看看能找着，我们看看到底怎么说的。我听着你说的不对劲，
是我听着就很不舒服。然后反正我也不能就说老人就是原文肯定是就是原文老人肯定说了，这都是这都不应该断人慧根，这都是该下地狱的，怎么
我再看看那原文里面是怎么来的，就看看
应该是不是师兄是不是看到有就是 老人问答集里面有人说不用打坐啦，嗯，因为是这
个。问答集里头
好像
是有一点
这意思。
叫压坐，然后旁边人说不用找法门像，哎，我这好像是我的语言，但是具体怎么说？他说你不要找这个像，然后怎么样，就是人好像。就是那么说了一下，然后那个原因老人就是很长一段，那段答很长，然后就说，
哎，这一关那一段长的拿了，都拿来我看看，谁到这儿？别人找到也行，谁找到都可以，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那我一会儿再举手吗？
那个也就是说，这不要紧了，啥时候都能讨论。就是说，你这个认识我看看咋能使你产生这种认识呢，我看看这里头说什么了，怎么回事了，我就看看。
师兄可能是有误解了，应该是。
那我再说一个别的行吗？然后可能是道听途说的，就是说新密咱们不是要有老人就是加持灌顶这样的口口就是就这种传承吗？然后我在百度上，因为我一开始我也是刚接触新密，然后就百度了一下，然后就看到有人说百度就是一开始百度就能看到，可能我又误解了，也许我又误解了，就是说当时有人私自传新密的法，然后老人也挺不开心的，然后说这样都该死，然后那个当然后后来就这个人就死了，有这事儿吗？
没
过几年这个传法的人就死了。
没有听到过。一句话该死人就死了，有这事吗？不会有这事吧，我没听到过这事。
那齐老师，那元音老人还会就是说你在他身边那么久，然后因为我不能，就是我也是个第三者，我也没有在老人面前，我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因缘，有什么因果或者是业或者什么，我就是或者说我也看不全面那个事情，但是你经常在老人面前，那老人经常说话会说就是说你这样不对啊，然后你不好好学，然后你会下地狱的什么，是说这种话吗？
下地狱是造了地狱也要下地狱，这话为什么不可说呢？造地狱也就可以下地狱吗？因果不是如此吗？这说因果的，讲因果有什么错吗？断人法身慧命不下地狱才怪呢。
对，老人那段话好像差不多就这意思，说
对啊，
你
这肯定对啊，断人法身慧命是最大的罪业。当然这下地狱那不是自找的吗？不是，这有啥错呀？
但是我就想说，那就是我们第三者永远不能看到当时或者是当时两个人是怎么样的说，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因果或者是缘来断人法身慧命。他又如果不是主，就是说他说这句话，比如说并不一定他是要断他，他只是随便
说一下。那就一定是，如果不一定咋会说下地狱的事儿啊？
那我就是没有看全呗，就是说如果那一个人永远看不全就是整个一个事情的经过，除非他成了佛了以后，那如果他也可以随便说别人，这个人可以下地狱，那个人可以该死吗？可以这样吗？
为什么说你认为是随便呢？老人没有指定那个人，老人说话一定是这样，如果怎么怎么样下地狱，不会说张三李四你下地狱，不会这么说话，你理解为是张三李四你下地狱，这是你的误解。老人不会这么说。
我明白了，就可能人家写问答的时候也没有很全面，就是老人是不会这样话
的。写得很全面，那这个要是写得不全面就通不过。
那这样的话，我们修行的人就更不应该是这样说这样做了。然后而且因为你根本就看不全面世界就是两个人到底发生什么。
谁说看不全面呢？你为什么要下本集中看不全面呢？
谁都看不全面。
为什么呢？
那怎么可能看全面呢？
为什么不可能看全面呢？很奇怪。
你是说用佛性看还全面，还是用人性看全面呀？
什么佛性人性啊？根本与佛性人性没有关系。说修行的事就看问题，我这怎么能牵涉到修行？你是这样的意思？只有成佛的能看全面，我没有这么认为。看全面看不全面，跟那个修成佛修不成佛根本不是一码事儿。
那
别两道扔粉。
那看全面，你看一个桌子的时候，你能看到桌子的下，桌子的那个面的下面吗？反面吗？你也
看
不到啊。
下面也能看全面，为什么不看到下面就算不全面呢？你这个概念上根本我都不能接受。加码说啥是都加码，必须了解到啥程度？ 你比方说看书吧，你不算看透，你要看透那个字的那个油墨是哪个厂生产的，你必须知道，你不知道不算看透。
对呀、啊，那你说的就是佛性看透了，
这不可以的。
这是不可以的。作为人类的话，你确实是看不到桌子面的下面呀。
看不到桌子又怎么？这不是桌子了？要看到下面干什么用啊？你多余的事儿，这都是多余的话。
你看到下面，你才能整个了解这个桌子，
啊、那
对吧？
看到下面也能整个了解这个桌子。
那你就偏偏了，两个人说话到底是什么因果？
你整个了解
什么
意义？
然后他劝他不要去打坐，然后可能人家也没有什么恶意，就说啊，好朋友说的，哎呀，好了，那么累，
不要去打坐就是恶意，但人会，怎么不是恶意啊？
那为什么修行的人还要讲善恶呢？六祖说。善恶都
不不要不讲善恶，还修行干什么？当然讲善恶，那就是大恶事
儿。恶，我觉得没有什么恶和善吧。那老师在法本上就告诉我们，凡事要包容啊，你要心胸宽广，要包容。别人对你不好，你反而要对别人更好呀。那个人就是说，
啊、你
是
因为下地狱
还是不打坐？
这
些事情，我们
是人让他下地狱的啊，绝对不是，是他自己把自己弄进去了。哪会是别人让他下地狱啊？你
那如果他心中也没有地狱呢？那他也不会下地狱了。
咋会不会啊？咋会吧？误人慧命就是要下地狱，但不是别人把他推进去的，自己跳下去了。
那如果这个人心里头没有地狱相呢？不着这个地狱相呢？
也耽误不了，不信因果也不耽误在因果里，没有才躲过
去。那如果我们要信因果的话，我们会说出就是说，
信因果就不会造成恶业，信因果
的话吗？
造成恶业。
对呀、啊，那肯定不会感受这种恶
业，
下地狱吗？
不造地狱业，咋能下地狱啊？
对呀、啊，别人也觉就是说，
别人把他推进去了，他自己跳下去了。
我就是说，其实我就是想说，如果在我的话。有人说要是我的话，我就觉得啊，就没什么，人家说就说呗，你自己不打坐还是你自己的事情，跟人家说有什么关系呢？是你自己的定力不够啊。
师兄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咱们的祖师啊，元音老人可是那个下一尊佛呀，他会随便说吗？这个问题一定是非常严重，所以老人才会用这么重的话来说。所以师兄您可以在哪里？
当然很严重啊，那个误人法人慧命、
啊、
当然很严重。
是啊，嗯，
行，我知道我自己修行不够，然后特别感谢老师开示。那我是不是说对老人有这样的就是我自己的执念也很重，完了我自己也很我慢也很那什么，然后我好像就是。我不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我只是觉得应该去包容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包容
我。你不是说认为叫我跟你替你说一句吧，你是认为老人不包容。我这个
对我可以这么说，我说为什么就是老人都已经开悟了还
不包容是对的，你这个包容是错的，我认为。你认为那是包容，我觉得那不是包容。包容不像你那个人。
对我同意，对我同意。我同意，我觉得我确实是这样认为，因为可能就是说我懂，在大我其实我也懂，但是我
还有另外的误解，你觉得是老人把他推到地狱里了，这是不对的。
没有，我不是，我是说
老人就是告诉他，你不知道结果呀，你这样弄，
我知道老人就是对不同的人，
也不是说你现在就下地狱。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老人就不同的人，可能不同慧根的人用不同听不清喂。然后不同他这样说，哎，刚才我知道老人这样说的意思，但是我是觉得为什么不能慈祥一下，慈悲一点对待。
对呀、
啊就是，
你的意思就是老人不慈祥，就这个意思，我真正听出来的。
对，为什么是不是我跟心中心法不相契呀、啊？
那不相契，并不是人人都跟这个不要紧。并不人人都跟
我就一直我就修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包容老人这么说，我就觉得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包容老人这么说呢？
你还没资格去包容老人呢，别这么说话了，你不具有这种资格
啊。对不起，我不具有这种资格，是吗？
老人也不需要你去包容。
我是行，好的，可以，我知道了。我
还有一个心中心法本来就不是人人可修的，不修心中心法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有啥奇怪的？不见得适合任何人修啊，只是一部分像我们这样的人适合修成心中心法。 仅仅是一部分，并不是所有人都要修行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我就是那可以，我知道了，我可以，我只是发自内心的说出了我自己心里想说的而已。
谢谢谢谢，有人跟你想法一样，甚至比你想法更严重，但是他不来说，你能来说就得谢谢你。
啊，齐老师，我感
谢
你，因为我知道我说出来以后很多人会反对我，但是我无所谓，我心里要想，我这么说就我心里们想说什么有什么错呢？我心里头会因为会因为一些别的不说吗？那才不是我的真心。
师兄是这样啊，就是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金刚念菩萨词》，您不能总是就是这个孩子他已经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还这么笑呵呵的，他根本不当回事儿。所以佛菩萨他会有金刚面，有些众生刚强难调，他必须得有金刚面的，不吓唬他，他自己他不知道这种严重的后果，不告诉他不知道。
你吓唬吓唬他而已，说法的方便。
可以，我会好好看，我会好好听。那难道
智慧？嗯，这是智慧啊，师兄啊，咱们不能以我们自己凡夫之心来揣度圣人之智。
友谊就我可以，我是凡夫，我
没关系。您修吧，这个心生心法是行门，您修吧，修就知道了。
嗯，行，我会那个好好的，就是一诚心正吧。我很感恩老师，也对我的耐心。我真的不是我自己故意要笑。我可能是找了慈悲像或者找了各种像，所以我有问题才要提出来，然后大家对我的见解我都会好好去看的，我就希望我能够就是跟大家越来越就是学习也好，或者是把自己的佛性永远把自己佛性就是没有拨云见日吧，我也希望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说出来也好，如果大家跟我一样的话大家也可以就看一看，如果大家觉得我不对的话希望大家也都帮忙提出来，我得感恩大家。
我想请教一个关于实修方面的问题。我在元音老人的开示里面，就是也听老人说过，明心见性很容易，就是咱们这个念头一断，然后这个念头断了，但是这个念头背后的这个性能，像电灯泡的这个电一样。就是它没有变，它没有断，一直在起这个作用。如果是能体悟到，就是说这种性能，
这样我就先这个截住你吧。
哦，
就你这样说话，就是是不是老人的意思还不好说呀？所以你要是你要说这是老人的意思，最好拿来老人的原文。
哦，那我就不说是老人的意思了，就是我说一下我的体会吧。就是说我曾经就是看到就是有开示，就是说明心见性很容易，就是念头一断，然后
就你这个看到有开示，你就要拿开示原文了。
原
文你说你想的就是你想的，你要说是祖师的意思，那么祖师的意思当然他现在光盘呢、啊、你像这个书籍啊啥都很多，就是光盘它也有字幕，要把原文能拿来搁这
儿。啊，那我就先谈谈我的意思吧，就是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说。
理解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说就是因为你这个理解我才要原文啊。你说你的看法可以，你不能说那是你看到老人说了你再这样看，不能这么说。看到老人说你就看，我在看老人怎么说。就是说你这个看法是不是偏离老人所说，老人说的并不是你理解这个意思。
我的看法是就是说咱们这个修行是不是说要先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先把这个念头断了，先认识认取这个真心自性，认取了之后然后才能保护他。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保护他。比如说这个念头一起然后就不理睬。也就是说在这个念头未起的时候 这个时候虽然说念头没起，但是它背后的这个性能在起作用。这个时候就是在保护这个性能，就是所以说才念起不随的。直到保护圆满的时候，就是能保护的这个念和所保护的境，或者是能持住的心和所持住，就是脱落了。那个时候才是真见性，就是一个小见性。
我截住你一下吧，你是不是有这种想法？原先没有经过你保护的那个性并不圆满，是因为你的保护它变圆满了，这个意思吗？
对，他是不是就是？
那这不是你的误解吗？原本就圆满了。你说是经过你保护它会圆满，这不是误解吗？
我是就是好像。我是听那个一些开始原来老人视频上是讲过，他说
老人一定不会讲你说这个意思，你说这次老人怎么会讲呢？
他说的是见性很容易啊，就是念头一断就行了，他说就朗然现前了。
是啊，说见性容易和见性很难都是从不同角度说的，这有什么不可以啊？这跟你刚才说的不是一回事啊。
我的意思是，既然见性那么容易，那为什么还要修千座，要修三年呢？
对呀、那不就说了，说见性容易，说见性难，都可以说，咋不可以啊？为什么一说容易就不能再说难了？一说容易就不能再修行了？你这个推理可能逻辑上都不能成立。
我的意思就是说，咱们这个关照的话。是不是在明心见性以后才能观照？
这个，但是是按说是这个道理，你讲这个是这个道理。但是呢，有些吧，它放在明心见性之前了，但那样呢，对修行也有好处。就算见性前也能观照吧，也可以。本来你讲这个有道理，确实是见性以后才能谈得上观照。见性以前那个，把它说成是观照，那个其实并不是真的观照，只不过。那种说法方便就那样说吧，也可以关照吧。那个是修行，但不见得就叫关照，就把它叫成关照也没有关系，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这样说，保护真心是关照，可是呢，我们把断除妄念也说成关照了，本来就是断妄念，它谈不上关照，但是呢，把它说成关照也不影响啊，这个就把断妄念也成关照吧，就这意思。本来断妄念就不属于观照，保护真心才叫观照。但是呢，把这个成道以前的妄念、断妄念这个事儿也说成观照，也可以吧，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就是，如果是能体悟到，或者是认取到，就是这个念头一断，然后这个念头没生的时候，然后这个性能的这个作用。就是我们认可他，就是认取他，这个就是真心，我们就保护他，这样是不是妄念？
全在理解里，都是全是在理解里，道理上说的，全在理解里。
这是道理上说的，
道理还没说错，你说的道理很对。
但是没有证得。
对呀，那个不，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所知对证得产生障碍，也就是说。知道道理是好事，但不可产生所知障啊！你知道的道理多了，成了修行成道的障碍了，那不就所知障吗？为什么有障碍啊？因为你知道的多了，这不所知障吗？最好不要产生这个障碍。也就是说，有知识不要紧，有知识不要产生所知障。
那我们就是这个坐下是。像没有见性之前，就是怎么关照呢？就是有妄念的时候，
断妄念也说成是关照，就断妄念呢。
就是断妄念，如果是没有妄念的时候，也就不用关照了。
如果没有妄念的时候，如果没有妄念的时候，不要说不用关照，连修行也不要，啥都不需要，可能没有吗？你能做得主吗？有那妄念是你主动妄想的，绝对不会。你能做得主吗？没妄念。现在对峙的就是他，你别去如果，如果他不成立，你
是
如果。要假如真的没有妄想，都根本就不用修行了，不要说是不用关照，整个修行都不需要了。
哦，那齐老师，就是还有上次我问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坐下是持咒好还是观照好？
我们修心中心法呢，坐下就说观照，根本就没有说持咒的事儿，别说好坏，就没提过坐下要持咒，就没提过这个事
儿。哦，因为我看到有别的宗，像净土宗，他说，要念佛持咒，因为这样有佛力加持。观照的话，它是自力，这个力量就非常小，就像那个萤火虫的光。但是我们持咒的话，有佛力加持，就像那个日光朗照。他说这个自力佛力天壤之别。像咱们
心中心法是老人所传，我们的修行是按老人指点的路走的。至于别人说什么，我们没有太过理会。虽然也看到过，但是不太理会。我们理会的是老人的教导，老人不说的我们就不去做，老人说了的我们就去做。
哦，老人就是按照老人。
老人说关照我们就去关照。
哦，按照老人的说法，坐下是就是关照。他六个要点就是其中一点。
不仅仅是坐下是关照，不仅是如此了。千座打完以后的修行就是关照。不仅仅是坐下关照。
那千座。
千座以后呢，千座以后可以不做了，但是怎么修行啊，关照。就这个事儿、啊。
就是关照。那关照岂不是就是你不持咒了，那这个修行不就中断了吗？
从来没有说过持咒，老人就没有提过坐下持咒的事。
哦，那这样的话，这个往生有没有
把别的宗说坐下持咒，那我们不参考，我们只按老人说的办。
哦，他这样的话，观照的目的就是除习气，然后这个习气除尽之后，也就是说就直接就是稍微再念念佛，然后这个就自性，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就在自性中显现了，对吧？
登西的方法本来就有很多，这样说吧，你听说过什么这个密宗三大部听说过没有？
没有。
我这样说，
我听说
叫什么？
听说过事业部。
哦，不是那么说，就想啊，有一个叫什么三大部啊什么，他就是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就是部主，有这么一个部，阿弥陀佛就是部主，修这一个部的，
嗯，
莲花部，莲花部，修莲花部的任何一法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哦，那我们这个坐下不持咒的话，只靠每天坐上持咒，或者是迁坐之后不持咒了，一直关照，那他这样成佛的依据
根本就没有提过坐下要持咒，你怎么一直说这个持咒的事呢？你看看老人光盘开示，还有写的书都很多了呀，这里头就没有提过坐下要持咒的事，没说过坐下，当然也没说过坐下不允许你持咒，也没说过这个话。
哦，对对，
这两个的话都没说过，就没提到持咒与不持咒都没提到，所以在这儿没有文章可做。
哦，也就是说自力和佛力，他这个佛性都是平等的，都对。
老人说过自力佛力的事儿，都没提过坐下持咒，再加上你对自力和佛力的认识，你是从净土宗那儿来的，那个，
哦，
我不是老人的开示，我们就是看到了也不大在意。我们没说对错，
哦，
没说人家说的不对，但他不是我们的师父，我们不大在意。
很抱歉，惭愧。我刚开始接触那个进到心中心法的时候，我听戚老师说他都是需要打坐，因为这个打坐，我对这个打坐的概念什么都不懂，所以说真的是很惭愧，很愧。很抱歉了，就是内心很不舒服。既然我一直已经呢遇到了这么最直接学佛的老师哦，三年之间，也过了三年，已经过去了，真的很惨，时时的跑，很抱歉，很惭愧。就是说，我现在不管怎么样，就是再不学就来不及了，我必须要跟你们学， 就是我唯一的一个有一点不明白，就是说我两个小时一天抽出来，如果是看经文，或者是读老元音老人那个书，或者是打坐，这个是不是同样的一个效果？
哦，你说是读经和打坐是不是同样的效果？
对，
那不可能同样，不可能同样。
哦，那我知道了。
同样的效果，
那必须要打坐。我就是我再不抽出两个小时，再就是来不及了。我真的是我心中只天天都有老人那个脑子里在浮现。
为什么你把读经看成修行啊？古人都不把读经看成修行啊，都认为读经不算修行啊。你怎么能把读经看成修行呢？
我
读经的学理论啊，明理的，
挺需要的
修行啊。
嗯，那我现在知道了，那我就开始打坐。因为打坐这个需要什么环步啊，因为我在国外哦，国外我身边的学心中心法的人可以说一个都没有，但是跟我一起见到学佛的时候，
你说是修心中心法吗？你要打坐，你要是打坐修心中心法，你不灌顶还不告诉你怎么打的？
必须要灌顶的。
你灌过顶了？
那怎么办呢？我也回不去，又想学心中心法，因为这个法最直接了，直接告诉我们怎么修
的。你灌过顶没有？灌过心中心顶没有？
没有。
没有灌顶，你可以修六字大明咒啊。六字明在没过灌顶以前可以修的。那个六字大明咒四臂观音法，就修那个。
就是打坐的时候念的六字大明咒
吗？那当然也是打坐，一块有手印嘛，有手印有咒语。
手印怎么接？
打坐。
手印怎么接？
对啊，六字大明咒过四臂观音法有手印呢、啊。
哎，说的是真的是惭愧啊！我这三年之中间啊，我是2006-2007年开始进了学，开始学心经的，然后我听到那个。印光法师听了一部他的楞严经，就是他们讲啥我都不知道，然后就转来转去转到一个净土宗的那个净解法师，听完他的一部楞严经，然后听他的一部法华经，我就明白了学佛到底是什么。以前就全部不知道的，我在国外就是说也很少看书。老师啊，谢老师，我我学读那个打坐时候，
六字大明咒、
那个、
四臂观音法，有你可以做这个，这个不灌顶以前可以修的。
那灌顶我，然后我回来了，明年或者后年我肯定会回中国的。
陈师兄，
现在你就可以修六字明，出过心中心灌顶以后再换成心中心。
哦，好的，我现在觉得不许再。再不学就来不及了，怕来不及啊。
师傅，陈师兄其实可以跟我联系，我们这边可以给他安排一下。
好吧，你跟他说。
嗯，陈师兄，你有没有在我们一滴水群里面？
一滴水啊，那个群没有，就是在那个，但是我袁荣师兄我有自己的那个私人微信的，好像是，还有那个。张浩老师我也有。
哦，好。那您
跟他聊。
嗯。
我跟张浩老师联系一样吧。
可以啊，可以。
啊。
您可以进我们群，您进我们群的话，您可能就是进来听答疑会方便，会比较方便。然后您像这个怎么修六字明怎么修，然后怎么受法这一块，如果是您可以找到张浩老师或者袁荣老师都可以的。如果是如果是那个再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找我，我们这边也可以帮您安排。
哦，好的。
嗯，
好的，谢谢啊，谢谢。
嗯，没事。
感恩大家啊。
确实能感受到师兄最急迫的心情。
我真的是很急，我本来我的性格就是很急的，听到这个法了就是。在别的群就是听他讲那个六祖坛经，那个大概意思我有一点懂，但是我看书看的挺少的，因为没时间嘛，可以说哦。在最近我进到这个谢老师这个群里面，我看以前看的很少， 其中呢，也就是一段原因呢，我就是刚进群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哦，但是那时候就什么都不懂，说一个如来藏性，就是佛性啊，还有个真如啊这些东西，我一概不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去找，人家怎么知道，我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找这个原因哦，然后我把这个问题问到禅宗有个群里面，我跟问那个老师哦，他那老师跟我说你不能跟其老师说学，然后我在那里该就是待了。隔了就是一年多都没有看书，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不行，我待在那里群永远都是停在那个地方，那是不可能的，我就想来想去还是转过来，是这样想。现在我真的很后悔，很惭愧呢，就自己遇到老师这个对于这个打坐这么重要的事情我都没有把它注意啊。
然后您需要一些咱们的资料什么的，您都可以随时找我们啊。
资料就是看原因了，找老人那个，我是绿轮明星见性那个我也看，就是齐老师跟原因老人的那个书信来往，我也从头看到最后都看。
确实，师兄已经准备的很充分了，就差开始上座了。
我觉得是很需要这一步，
产生了极大的信心啊！这个确实如此，我们都是这样的。
我
大的信心产生
了，大的就是我不可，我一定会成功的，我就这样想的。
是的，是的，
我听那师兄好像是还是元音老师给灌的顶。
你说是谁呀、啊？刚才
就刚才那师兄，那师兄就说，我觉得他应该先了解再灌顶。你不信老师怎么就灌顶呢？我觉得这刚才那师兄太草率了，应该，哎呀，就刚才那师兄说这个，算了，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我。
师兄没事的，因为他可能现在他是还不太懂嘛。
他能在老人能在灌顶，他不很幸运吗？
对呀、啊，我想我这好姻缘还没赶上呢。他是元音上师给
灌顶
的，
你看。
对呀、啊，就是啊，他这好，他倒怀疑元音老人说的话。哎呀，我认识，我都哎呀，算了，不说了，我挂了，我不说了，我好像是误点的，谢谢啊。
没事，他不懂嘛，他修这个法之后，他会自己忏悔的，会惭愧的。
他忏悔的，他元音老人给灌顶，他应该修，他是没修，我怀疑，他要修了先做了，我怀疑他
就是刚刚开始接触，他不了解，确实是不了解。
那元音老人灌顶，他怎么会刚刚接触呢？
不是的，他现在刚刚灌顶，咱们应该是师父这边灌顶的，老师们应该都是上师，根本上师元音老人、齐庆老人来给灌顶，都是这样的。所以
哦，那刚才我听错了，我听他说他是元音老人给灌顶，
他应该是刚刚接触。他自己在好好的，我们的主持文集那么多，主持开示那么多，他只看到了一面，还有那么多面他没看到呢。
所以说他应该看清楚了再认老师。你还不了解老师，你就盲目的认老师，那不是老师的错，而是他的错，就是所以说就是。
这各种因缘，这都是各种因缘的。
是，所以说我也不说了，我就是好像该误点了。既然打上了，我就说两句，说两句，不说了。
平常的咱们就是说是，就是说老是一种，我处在一种，就经常处在一种好像是梦游的状态，就像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念头啊，就是属于那种，但是就是也默默的做着事情。有这种就是状态的好长时间都是这种状态，有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你即便是你平常休息的时候也是，你比如说我在忙这个什么家务事什么的，就是懵懵懂懂的这种状态，就是提不起关照来，说白了就是也没有说就没有提起关照来，反正就是也没有什么念头，当然是可能有粗妄，我自己也没发现， 就这种境界，这种状态，这怎么办呢？
你可能是根本就没有看见过念头，有念头你不知道有啊。
对，可能是有一点懵懵，就是但是、
就
是、就
需要警觉了。你像老人开示啊，如毛捕鼠，就那么警觉，就像那个猫捉老鼠那个警觉，那个它是什么呢？那个猫在看着那个老鼠洞口啊，老鼠一出来它就扑上去了。就那样盯着，那样警觉，这你就能发现你的念头了。没发现。
那如果说是我们，你比如说睡觉的时候啊，休息的时候，那就放飞自我
了。睡觉，没有说你就睡觉了也要警觉，没什么说，该睡觉还要睡觉，不是说睡觉的时候要警觉。
睡眠不就是昏迷状态了？那就更不可能关，就是这样，就是感觉就是。提不起来，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猫捉老鼠这种状态，那就
对啊，要那样警觉，以至于提不起来，那就是这就话说过了，知道了，提不起来，一点就一点也帮不上你了，还那哪能用上力了？用不上力了，你提不起来，没法替你提起来。
那只有真的
你要不知道，可以告诉你，知道了以后就用不上劲了，没法帮你提。
就目前这个时候还是要用力气把它警觉的啊，就是说是当个事儿。
那就如毛不熟，不就是说的这个事吗？
好的，好的，行的，我明白了，谢谢，谢谢。
那个我是新修，我在现在是在百座之内吧，80多座。然后呢，前两天哈不小心给感染了新冠了，有一天呢，呀，我觉得我是修了哈。就是
不影响打坐，不影响修，感染了也不影响修。
是感染了不影响修，结果我那天我竟然断了一天，我给忘了。我第二天我就是说，我那天可能是太难受了，我也
不
知道是
什么。一共修了多少座了？一共修了
80多座了。
八十多座是两轮还没完，前头那两轮还没完是吗？
嗯，对。
啊？
是的，是的，嗯，
还没打完两轮呢，是吧？
是的，
没有呢。
哎，你打完两轮需要96天呢。你看，80多天就是没打完两轮，这个断坐的那个以前的都不算了，重新开始吧，从第一印8天，从第一印开始吧。
第一印开始，我其实我一直想着修两个百座。所以我就这几天我还是接着打。
那好吧，就开始修第二个白座吧。行了，没事了。
我能不能就是说一直再接着往下修，修完了这个然后我再开始修第二个。
不要考虑接，断了没有接的事儿，也没有补的事儿。你修你第二个白座就行了吗？
这
都是过去了，不要了。
啊，是这样。
啊
啊
啊。不能补，没法补。没说这样断了，就是不得割日不修。当然呢，我们不是说了说不得割日不修，零点界限并不严格，还要说这个话，要不然不能卡那么死。但是不严格是说具体怎么个不严格，是这么说的，跨零点的，你比如你坐2小时吧，这个零点以前有一段，零点以后有一段是2小时，你愿意算到哪头都可以，这就叫不严格。不跨零点的你不能这样算了，那就差太多了，差不太多可以不严格，就是跨过零点的，那不仅仅是2小时的，4个小时的也算，4个小时有零点前的，有零点后的，这两座你愿意算哪头算哪头，要这两头你这头2小时，那头这头一座那头一座都可以，你愿意咋算，是跨零点的才可以这么不严格，不跨零点的那哪边就是哪边，那就不能再算了。
就是完全无意识的那天就给忘了，就给第二天还说
你这个不是理由，这不是理由，这个以后你要是还会无意识，你心中心法就没法修了，不可以这样无意识的，这不是理由。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修的时候，这个虽然是一心念咒啊，但是这个腿哈、啊、总是在
修的好，难受不难受，修的好坏，你满意不满意都不要紧，只要你修2小时就行。
好，
你想刚刚我们做2小时，那就不需要打坐了，都很难受，都是凭毅力坚持的，这才对。 要假如啊一坐就很安稳了，那还有那还用打坐？那不用打坐了，更苦了。
好吧，好吧，那我从开始修，从头开始修。那我从头开始修的话，那我
凭你的毅力坚持，
我还要再重修两个百座吗？
我不说第二个了吗？
哦，已经算第二个了。
意思是什么呢？我永远不可能给你增加码。本来说的是两轮，我不可能跟你说成俩两轮。你自己愿意做俩两轮，那我当然我也不会拦着你不让你做。你从我这说还要修两轮这个话出口，我就说错话了。本来就是两轮，不能说成两个两轮。你要两个两轮，我不应该，因为什么呢？多做总是好事，我不应该说不允许啊，不应该说不允许。你不要做两个，你再做一个也不说不允许。
好、哦，好吧，那我从第一印开始打。行，谢谢曲老师啊。
阿赖耶识是潜意识吧？师傅他问。
不是潜意识，你把它说成潜意识也不是不可以。你要定义，那但是它是潜意识，你这样定义的，因为什么呢？佛法里没有潜意识的说法，这个世俗有。你把世俗的潜意识定义成阿赖耶识，也包括在潜意识里，也没人跟你抬杠，因为什么呢？别人都没有联系过潜意识，所以你说是潜意识吧，我不可能跟你说是，也不可能跟你说不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潜不潜意识，那是世俗的概念。
啥叫大修行？
啥叫大修行？那你这先说了。那我先问你，啥叫小修行？
我们现在修习心中心法，是以前种的合因或发心今或发了什么心，今生才遇到。未来是我们还有缘再遇到心中心法吗？
先答最后这一问吧。
嗯，
未来是还会有缘遇到解脱法，但未必是心中心法呀。这是答你后一问了。
嗯，
前一问那个老人不告诉你了，你们到这儿来的都跟释迦佛学过法，说了有合音的就这个音。要不是跟释迦牟尼学过法，是不可能往这儿来。老人就跟我说的。
他一般都是凌晨打坐。家人觉得他长期这样会影响身体健康，他自己说没事，但是家里人不相信。请问有什么好的回答方法吗？
好的回答方法就是为了健康我才打坐了，这就是能使我身体健康的法，这个方法，这就是好的回答。也就是你爸说成，你爸你修法的目的别说是健心，你就对你家的人说是为了健康就行了。
如果半夜一点多打坐可以算今天的吗？就是他已经过了12点。
跨零点的我们刚说过，跨零点的可以，你愿意算到哪头都可以。不跨零点的在哪头是哪头，不能，那不能来回算。就说过了。我们所说的不可隔日不休是以半夜零点为界限，零点以后是今天，零点以前是昨天。
过了12点后不算。对呀、啊、就是这意思啊。
不是过那个12点是指的零点吧，咱们用零点这个词啊，不用24个小时的说法。
嗯，
对对，你这就算零点，就说了零点不严格，不是死死的，为什么呢？要跨过零点呢？就是对跨过零点的说的不严格，跨过零点的做，就是零点前、零点后这俩小时跨过零点了，你算到昨天、算到今天都可以，就这就叫不严格。
就比如晚上11点上座，到了第二天凌晨1点下座，这一座可以算在前面一天，也可以算到后面一天，对吧？
对对，是这个意思。要是不跨的就不能转到另一天了，就是你那座里不包括零点，跨不过去，那就不能来回算了，这就是不严格、嗯、就指的这个
啊。他说他蹲坐了、嗯、
你这样，你这个也未必是端坐。我跟你说这个话啊，你要总是晚上打坐，你可以不这么说话，不得隔日不休，你可以说成不得隔夜不休。那前夜后夜都是今夜，那么那个界限就成了中午十二点为界限。你是不是总是晚上打坐啊？是不是啊？你要总是晚上打坐，对你来说就是不得隔夜不休。别担心前夜后夜了，前夜后夜都是这一夜，行了啊。我的问题你再回答我，你是不是总是在晚上打坐？
师父他说他以前是晚上打坐的。
以后呢？我说总是在晚上打坐，他这么说，不得隔夜不休这么说。
那段时间是晚上打坐，他说是每天都是晚上打坐。
不是那段时间，以后呢？你要是晚上打坐，就是总是晚上打坐。你要是说我变成白天打坐不行，行不行？也行啊。那个不得隔日不休，你再看看你搁哪交接，交接那个地方，你只能往前进，你不能因为那个故意拉长时间，时间故意拉长，不休的时间故意拉长，你只能往前进，那个缩短是可以，不能拉长。就是不休的时间要缩短，不能拉长。
嗯，
你可以交接，交接，但交接不能拉长，不能把不休的时间拉长，只能缩短。早上打他也是晚上啊，他只要是不过中午十二点，他都算今天呢。你就是说，哦，从零点到中午十二点都算是这个不是，从零点到第二天零点都算这一天呢。你早上打，你看界限在哪啊？界限在中午十二点，那并不还不到中午啊，那不行啊。到中午十二点才算第二天嘛，那是第二夜，就说算第二夜，就是说把白日算到夜里了。从以中午为界限，这个中午以前的就是前夜，中午以后的就是今夜，就昨夜。说中午以前的就是昨夜，中午后的就是今夜，不是不得隔夜不休嘛，那就算夜那样算的。我不说小事，不说小事啊，说小事糊涂人着的。就是我们只说日夜，不说小时啊，不提小时的事儿，说小时很糊涂人的，不讲小时的事啊。我们一共说话就不提小时的事啊。
师兄还在纠结他那一坐，他说他通常晚上十点钟打坐，但是那天直到半夜一点多啊，那天打完之后，您后来那一坐怎么打的呀？就那天半夜一点之后那一坐怎么打的呀？
现在一共打了多少座？因为我问他问准，现在就是修到就是修了多少座了？现在说的是现在，就一共修了多少座？
陈师兄
打了多长时间了？就是打坐。
现在打了300多座了，千座应该。
300多座是指的这个七天一循环的呀，包括两个不包括？
陈师兄，您是千座300多座对吗？不包括两啊、哦，那就是千座了300多座，师傅。哎、
哦，我跟你这么说啊、别的人不要参考，我跟你一个人说啊，忘了他吧，没出现过这个事儿啊，别搁心里一直化不掉了啊，忘掉吧，很圆满，以前打得很圆满，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样事儿，好吧？听到了吗？
嗯，他听到了，师傅。
好吧，那就这样啊，忘掉，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没有发生过，算了。别人不参考他，别人不参考他，我这个对他个人说的。
师傅，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前面六印的那个100座算千座的里面吗？还是不算？
后边的是千座，前边那个就不算到千座里。前面两不管是两轮啊，你打几轮都不算千座里。就这个七天一天二印，六天四印。就这个七日循环这个千座
啊，好，那么明白啊，
但是你这里还有个地方别误会，前两轮跟这个千座之间不隔日的，不能隔天不休，是紧连着的，不隔天的啊。我说这个能听明白吗？
啊，师傅，我明白，我明白，我就是96座，然后那4座呢，我是加座前面的，因为
加四座不要紧，但是呢，他连千座中间不隔日，是紧连着的，不得隔日不休。
那没有断，没有断。我的意思就是，那96座嘛，中间我感觉有些硬，自己感觉不太如意的，我就那四座我就加了其他的座。
对对对对，哪一个不合适加哪个，有多少加多少，好
吧？好好好，感恩师傅，谢谢，我明白了啊。
嘴唇不动，心里念咒是心念耳闻，还是嘴唇微动？心里念咒是心念耳闻，
嘴唇动不嘴唇动啊，主要是要帮助闻，主要是听闻，嘴唇动不动没有关系。如果你能听到嘴唇动它干什么呀？没有关系，不要考虑嘴唇了，没有在嘴上就做什么，不要在这做那，也不要让它干扰你的思想。嘴唇不干扰就不考虑嘴唇的问题，不要再想这个事了，没有关系的啊，算了。说一个嘴唇微动帮助那个什么，帮助听闻，反而成了事了。听不到，你听不到，嘴唇动动能帮你听到，起个这种作用，能听到还动它干什么呀？不管。
我刚才听见大家讨论那个问题，因为我刚开始修嘛，就是时间的问题。我平时是早上7点开始打坐到9点。然后有时候早上有事来不及，我就到中午12点多开始打坐到下午2点。也有时候有一次是到了，就是应该是上午7点，我平时都是7点嘛，那天晚上是晚上9点打的，没超过12点，反正是这样是可以的吗？
超过也不要紧，不就说跨0点的，你愿意算哪时候算哪时候，你把算到中间不就行了，没有事。
那我刚才就是我早上七点，平时7点晚，只要没超过这一天的晚上的12点，
我们就
是
以超过以为0点为界限，只考虑界限，不管你那里头的早晚。
0点
早，
这个
到11点那个时候就晚，不管早晚，只要是那天就行。所以别论小时，论小时很糊涂人的，就这个。刚才谁
对，所以我听他那么说把我搞糊涂
了。我们这说一个界限很明白很清楚。
把我弄糊了，吓着我了，我以为我也弄错了呢。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我没有问题了。
师傅，这个现在对初修他们来说是不是应该固定一个时间比较好啊？要不然这一天的话。
不要说是初修。就不是初修也是固定一个时间好，但是呢，你不能说不固定就不算，这个话不能说，不能说不算，当然是固定的好。你有一些这因为什么呢？都有这种习惯呢。你说什么什么很好，他就说成必须，说他很好不见得是必须啊。
对，固定一个
连那个好也不说了。你说固定好，他就说必须固定，不固定不行，就成这个。
不敢不说了，这个话
就比给成必须吧。说他
确实不容易，因为不固定时间吧，这个确实挺乱的，自己打一段时间自己就不好坚持了。
当然是固定时间好，但不固定时间有一界不超过界限那就可以，也不是不行。当然是固定的好，当然肯定是。
那要不然这一天就没打坐，一天都得惦记这个事儿，就多累呀、好操心的。
师傅，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持咒的话，我刚开始签坐的时候持的就是没有一分钟，大概十次到15次这样子左右，大概是八。
我是10到12遍，主是开始10到10，没有不是15次，10到12遍，每分钟10到12遍。你说那个15次是什么呢？举顶念15遍，那可没有说几分钟。
我就是没有。
别混淆，这两个别混淆，这是两个不同的事。
好的。但是我只能可能是我自己算一下，大概就是8、9次这样子。
慢了慢了。
慢了是吧？好。那影响我这个。
以前那个不要再考虑了。
好。
过去的这个你发现错误了立即纠正。就这个。
好。那行。好，谢谢师傅。
那个刚才问那个打坐零点的事儿，我再问一下您啊。比如说我11点打坐打到1点，这个就算两头都可以算是吧？
对的，可以，都可以算。
但是如果我零点以后，比如说我零点三十分打，我打到2点30分，这算只能算这点的。
那你不能算昨天的，那不能算昨天。
是吧？过了12点，是不是只能算第二天的？
因为它不包括，包括零点可以不严格。
哦。
不包括你不能算过去了，那差太多了。
哦，也就是说零点以后打，那只能算是第二天的了，对吧？
那当然，当然。
好，明白了，谢谢师傅。
女性双盘，有的老师说容易血崩，那避开经期单盘或者闪盘，其他时间是不是可以双盘？
修行正念啊，没有要求盘，你不盘都可以，可以做5-6寸高，两腿交叉着地，着地就是你的腿就不在座上。两腿交叉搁地下，你看看这个根本就没有要求盘，别担心了。不要说是双盘没要求，就是单盘散盘不盘也可以，就没有要求盘。
他说他想双盘，师傅，
那这不是你自己找来的吗？这个事儿，那我跟你说啥？我们没要求，你自己给你找来的，你还怕解封？你看这怎么这个矛盾不是你自己找来的？这个事儿不是你自己找来的吗？加个魔，就这当然不是你自己找来的吗？哎，这当然这是就是说是他自己找来的，这个意思。你要不加魔，就是肯定不是他找来的，就成了这反了，意思颠倒了。
齐老师啊。我想问您一下，这个盘那个就是说打坐的这个时间，您刚才我刚才听了，我偶尔听到您说是零点，拿零点来作为分界线吗？因为我之前打坐的时候有过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这天特别忙，我已经过了12点了，过了12点以后，也就是过了零点了，过了零点，但是我还得打，我打完这个坐，我就算那天把那天给补上的。然后呢，
你总是晚上打坐吗？
我没听
你总是在晚上打吗？
不是的，我有一段时间是在就是有的时候是在晚上打，有的时候现在是清晨打坐，就是在，但是那段时间是由于比如说那天大家就有就碰到一些比较那个特殊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晚上
打了多少座了，
我都过完千座了。刚才您这么说这个事情，我
过完千座了，这个事儿我就发生，我做了多次发生啊。发生过一次两次啊，
有的时候加班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过了这
一天，不是有时候发生了多次啊，是发生了一次两次，
记不清楚了，
很多啊，你说这很多啊，
有当然就是有这种情况存在了，你肯定你
有这种情况不太多，和有这种情况很多，这是不一样的呀、
啊。我记不清楚了，这我从来没有
听说，记不清楚就是很多，你知道吗？记不清楚就是很多呀。
对，我没有说一次两次这种情况，至少有好几次的，
3次5次，
记不清楚嘛，就是，但是我从来没有、
多有五次不多余，
少一错都没少一错都没少，但是说从这个时间上，我从来没有界定这个时间，就是比如说我就是2小时绝对是保证的，但是没有说是拿这个时间来作为一个分界线，这个说法我还是今天头一回听说。
那你说啊，你到后夜了又打了，那个当天的。这不就少一座了？当天都你算到哪头啊？这个后
面那肯定算前面那头啊！然后我那
后面那个又打了，后面那个又打了。
那当然了，就是说，如果可能是在这一天的零点以后呢打一座，然后呢我到了，然后接着早上再休息嘛，然后休息到了上班嘛，然后到晚上再打一座，就那一天还是算，就是把那天的那就是相当于前天就是说
你的表有问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算了啊。别搁到心里话不要了，你的表有问题，那表不准，没发生过这样的事，算了啊，不考虑这问题了。
反正我没听懂，反正这个事，反正但是做是一做是不少，就是说在时间上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因为也是当时直接当时的一个情况，你是没有这个机会来打这个坐的，因为你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什么时候 你我只有在有的时间段的时候，我这个座必须打上去，我算是那天的，然后那天我还会再补上，再就是不是补了，就这那个正常时间就是在那个。
我宁可说没发生过这事，也不说你这样可以。你还听着，你还在那论述，你这样可以，还论述这个？
行吧，好嘞，那就算
了。你就是不可以这事儿。我就说没发生过，你可以不操这个心了，算了。
我没操这个心，你今天说这事，我反而挂了，我就又开麦问问您的。我从来没把这个事儿当成个事儿。那就这样吧，好嘞，谢谢您了。
就说起这个事，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
我他刚才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咋样考虑啊？也不是零点为界限，也不是以中午为界限。他是以早晨六点为界限，没有问题了，这样就没问题了。
对我来说，
问题早晨六点为界限，咋样都不要紧。
对我来说，我就是拼着命打坐，我也经常零点之后上座，但我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己过了那天了，因为
对呀、啊，我就说你就以六点为界限，不过六点都不算过这一天，你这个打法不管前夜后夜都不要紧了。
反正我就对我就是拼着命的想往前提，砸也提不了，老是两点打完就两三点就拧在这，这都快今年一年就进，想着办法往前提都提不了。但我觉得对
我
来说，
你六点，你要是六点不行，以四点为界限行不行？
我没有问题，行，
找一个界限都能说得通的。
没问题，没问题。
师傅，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
我想加坐的话，是两小时两小时这样子好一点，还是只坐四小时这样子？但是四小时的
四小时好，肯定是四小时好。
哦，但是这个四小时有这个就可能没有每天可以坚持的，因为但是两小时两小时
分开。那个也不是不可以呀、啊，你是问哪样好，没有说哪样可以不可以，都可以。要说可以是都可以，要说好是四天四小时。
啊，好的，好的，好的。就是有时候时间充足，我就四小时；不充足就分开两小时两小时这样子。
也可以啊，都可以。
修心中心与六字明对身体健康的好处相同吗？因为身体目前比较虚弱，不知道要不要先修六字明。
要是为了身体，你看修心中心好干什么呀？你知道六字明对身体有好处，就修六字明呗。为了身体，跟你也不说这个明心见性上都不说这话了。目的就是修行目的，你都已经定了，目的就是你自己做主的呀。因为什么呢？你要修心中心法，那个祈祷一开始那个祈祷文，那都是老人给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个不求于果也包括你不求健康，那都算于果。那你这就不能念不求于果了，你就是求的健康啊。
师父，朱师兄他还是接着他之前刚才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嘴唇不动，听不到心念的声音，所以他可能还是觉得想要嘴唇动一动。
他太注意嘴唇了，随他便吧。
嗯，
他太注意这个事了。
嗯，
我们不大在意嘴唇的事，他太在意了。对，
嗯，
算了，随他便吧。动动就动，也没有说不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我们说不在意他。他非要突出个嘴唇，你突出口吧，那你就念吧，可以，没有人也没说不行。
在千座你如果一天两座的话，第二座应该打第几印？
这个千座里不是一天二印，六天是四印吗？二印的那一天和四印的这六天加座的方法不是完全相同。我先说四印的这六天其中的某一天，当天该打四印，就说啥当天该打四印怎么加坐，这是第一句话。当天该打四印加坐怎么加，这就这个啊。第二坐是第二印，注意啊，当天是四印加坐怎么加，第一坐当然是四印了， 这就是当天那个印你要先找了啊。哎，第二座是第二印。从第三座开始你加多少都是只加四印不加二印。就是这一天呢只有一天一个二印。算说明了不算呢，这个就是说这六天里的事儿算说明了吧。算说明了再说二印那一天怎么加。算说明了吧。
嗯。
好吧。啊好。咱再说那一天是修一天二印，那一天当然你要先修二印，他该修二印的那一天你就修二印。加多不管你加多少，只加四印不加二印，他那一天还是只有一个二印。
念持续咒没有要求隔日不修吧？
不是没有要求，是根本就谈不上要求隔日。为什么呢？49遍呢，短短的10分钟就念完了，都用不了10分钟，可以这么你要念得快的话都用不了10分钟。这还要求啥隔日不，咋可能隔呢？就不可能隔呀、啊、还用要求就隔日不修。那时间长俩小时，哎，这才有这要求了。这说不在隔日不休才有这了，这根本谈不上隔日，这不可能隔日啊，他这么短的时间隔日，这咋可能隔日啊，咋样都可能腾出来这多少分钟的时间，几分钟的时间。